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一个属肉体的人在这边正好是相反，他所到之处都造成伤害啊！这个从他的口中发出烧着的火把，他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把人家都烧死了哈。这个讲话恶毒，他经过的地方大家回家读好了，都非常非常的生动哈。那么最后他自大骄傲，无所惧怕。刚刚讲到所到之处都成伤害啊！如果在你们教会有这样子的人，最好不要叫他出去看望哈，不要当关怀同工啊，因为他到哪里去都造成伤害。人家原来只是有点灰心，被他看望完以后都不想活了。别人原来只是有点埋怨，被他看望完以后就不肯来教会了，甚至不想信主了。好，那么约伯的懊悔，42章第1节到第6节，然后我们终于来到42章了。42章，约伯回答耶和华说：“我知道你万事都能做，你的旨意不能拦阻。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这些事太奇妙了，是我不知道的。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对不起哈，我们和合本的圣经翻译都很好哈，但是有一些的地方有的时候会让人很困惑，那这个也是其中困惑的地方。那我想我在我的讲义上已经提到了，约伯在这里回答神的时候，从第3节到第5节，他一共引用了2次神讲的话，然后才接着他的回应的话。那第一次引用神的话是神第一次回答约伯的时候的讲的话，那第二次约伯引用神的话是神第二次回答约伯所讲的话啊。所以在这里我再让大家特别注意到，我都加上了一个引号。当约伯在第3节说的时候，他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其实约伯是引用神在38章第1节第2节在那里耶和华所说的话啊。38章第1节第2节，神回答约伯说：“谁用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所以约伯是先引用了这句话，然后接下来约伯就是对这句话的回应。他说：“对不起哈，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这些事情太奇妙的是我不知道的。”啊，因为他约伯跟他的朋友对话来对话去，对话来对话去，把神整个旨意弄得好像很扛。很困惑。那我想这是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做见证的哈，被他们谈话谈到最后，我们都很困惑了，都被他的旨意弄得搞不清楚了哈。所以约伯就在这里承认说，我所说的是我不明白的，真的，我讲了太多的话，是我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所以这是第一个约伯的回应。第二个约伯的回应是第4节，那个中文加了一个球，把它给加坏了哈。第4节仍然是约伯引用神在前面说的话，说我要说话，我要问你，你可以指示我。这是神在2次的谈话里面神都说了，一次是在38章第3节，神说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一次是在40章第7节，你要如勇士束腰，我问你，你可以指示我。这是神2次回答约伯的时候都先讲了这句话。所以约伯在这里在42章的第4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你指示我啊。那他就是引用神的话。那么接下来就是约伯的回应，他哪里敢对这么谦卑的神还去指示他呢？他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或是说自己的言语，就是他不光厌恶自己，他也厌恶所有他说过的话。 他说：“因此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这是约伯的懊悔啊！大家听得清楚吗？啊，就是这一段需要稍微解释一下，大家比较能够读得懂。那因此在这里，我42章结束的时候，约伯听见神这样子向他问了这些问题，讲了这些东西以后，那约伯在主的面前，他披麻蒙灰的悔改啊啊！那因为约伯其实真正需要的并不是答案啊，我说过，我再说，约伯真正需要的是神向他的显现，神对他的说话，让他知道神还是爱他，神没有丢弃他，这是约伯最大的需要，知道神没有丢掉我。好，最后约伯的结局，那我想我们就简单的看一下，我们就需要结束了啊。有些也许我们就念了啊，每一件事情每一个遭遇都有结局，但是不见得都是主的结局。所以弟兄姊妹，我说过，从早晨到晚上，一天不知道有多少的事情从我们身上经过。那每一件事情都会有它的结果，但是这个结果不见得跟基督发生关系，这个结果不见得是叫做主的结局。关键是在于，当我经过它的时候，我是用什么态度来经过它？当我在经过它的时候，我是否在基督里来经过它？我到底是在什么样子的境界？我是用什么样子的态度来经过它，就决定了我到底能不能得着主的结局。而这个结局在雅各书里面讲到主的结局，他说这个结局是能够显明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的结局。换句话说，那个结局实在是太好的一个结局，好到一个地步，让人显出来说神真是满心怜悯啊，大有恩典的一个主啊。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约伯最后的表现，我们提几件事情。约伯的代求，他在这里活出了那个成熟蒙神悦纳的生命啊。神叫他为他的朋友祷告啊，神在这里两次责备他们的朋友，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说的是。请大家注意啊，第七节神对以利法生气啊，向以利法和他两个朋友发作，因为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说的是。到了第九节第八节的后半，他说我不按你们的欲望办你们，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如果主在这里责备他们说你们议论苦难不如我仆人说的是，那我们或许还可以了解，因为这三个人对苦难的了解太狭窄了，只认为说是罪恶造成的苦难。神如果责备说你们讲苦难不如我约伯讲的是，那我们可以明白。但是神在这里却责备他们说你们议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说的是。请你们注意，这三个朋友全是捧神的，对不对啊？全是帮神说话的，从来都是为着神主持正义来骂约伯的。只有约伯胆大包天敢直接说神，只有约伯敢埋怨神甚至气神啊，讲话大不敬的。但是神居然说你们讲我议论我却不如约伯说的是。换句话说，在神里面，神是无所不知的，他不是光根据我们外面说的外面做的，神是根据我们里面的本质，神知道约伯敬畏他，神知道约伯认识他，只是在苦难中，在仇敌的攻击底下，在朋友们的折磨底下， 他一下子不知道方向在哪里，就像旋风一样把他弄得不知道方向，甚至不知道神在哪里。但是神知道约伯爱神，神知道约伯敬畏他，神知道约伯对他的认识远超过这三个朋友。那神叫约伯为他们祷告，神叫这三个人要献祭啊。弟兄姊妹，你发现当他们真遇见神的时候，通通都改变了啊。这三个人恨约伯恨得牙痒痒的，好，那没办法，神叫他们要去认罪献祭，他们马上杀了这个7只公牛7只公羊乖乖的去献祭，好，那非常顺服。 神叫约伯去为他们祷告，你知道那真的是很难的哈，为那个这么伤害我的人去为他祷告。那约伯也顺服，所以耶和华就使约伯从苦境转回，他不仅仅成为约伯环境苦境的转机，也成了约伯本人的转机。你说到他的生命，苦难把他带到宽阔不狭窄之地，苦难让他这个人丰富，让他宽广啊，他居然能够为这些逼迫他伤害他的人起来祷告。而且当他这些亲戚朋友都开始回来的时候，他还是一样的接纳他们啊。第二个，约伯的恢复，他承受了双倍的祝福。那有人说这个约伯记是这么有名的古典名作啊，他用的词藻文学的造诣都是一流一的，到现在很多人都赶不上的。那为什么用一个这么肤浅的结局，什么都得福而且加倍，怎么会用一个这么简单这么肤浅的这个结局来讲一个这么美丽这么庄严这么神圣的一个心路历程啊，一个这么美的故事，一个荣耀的这个故事，居然用一个这样子一个肤浅的一个很肤浅的好像神给他 double 他的祝福哈，打发他了，这是不认识的人讲的话哈。那我们熟读圣经的时候知道圣经上那个双倍的祝福啊，是神特别给长子的啊，双倍的祝福，双倍的圣灵啊，以利沙求双倍的圣灵，那都是说到在神的面前啊，神用这个双倍来表明啊，神把最好的啊，最丰富的愿意临到这个人身上。那我们都得到了儿子的名分，神儿子得到那么荣耀的结局，我们今天也是在儿子的名分、长子的名分里面，我们来承受双倍的祝福啊。因为我们的主，我们所信的主啊，他长子，他承受了双倍的祝福，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承受基督里一切的丰富，所以长子所得到的今天成为我们的，对不对？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神曾经在基督耶稣里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赐给我们。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跟第十节的前半，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在基督里，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这个丰富。所以长子得到了双倍的祝福，而我们今天在基督里也承受了在基督里所有的祝福。所以在这里神用双倍的祝福做一个结束，其实就是讲到今天约伯在这里所承受的，那实在是神最上好的祝福。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舍了，岂不把万物连同他自己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所以这是属灵的一个结局啊，这是主的结局。好，那个死亡的看法我想我就不多说了哈。那个约伯日子满足而死，圣经上讲到日子满足而死都是讲到这个人不虚此生，那么跟活多少岁没有关系啊。你可以去找出圣经有哪些人被神说日子满足而死，像大卫只活了70岁啊，那跟这个约伯是不能比的啊。那有人说约伯活了210岁啊，因为约伯遭难的时候大概70岁，但是对我个人来说，我不觉得他活了210岁哈，因为圣经上没有明说。那我也不觉得约伯遭难的时候是已经70岁了，因为如果已经70岁的话，他应该有孙子了。咱们现在还不到这个，不过才60岁已经有孙子了嘛哈，啊，所以如果70岁才出世的话，应该儿子、媳妇、孙子都应该有了，对不对？你看。都结婚了嘛，那不会只有儿子女儿死掉，那么圣经上完全没提媳妇，完全没提孙子，所以他很可能年纪遭难是在中青的时代，不见得是70岁遭难啊，遭到这些苦难。但是 anyway 就算他活到又多活了140年啊，就假装就算他那时候遭难只有40岁的话，他也活了180岁。所以不是因为他活了180岁日子满足而死，而是说他这一个人不虚此生，他在神的面前活出了他的价值，活出了神给他的托付，活出了神在他身上的旨意啊。那约伯的孩子死掉了，那所有的东西牛羊牲畜都加倍。有人说孩子没有，其实有一个弟兄讲的也很好哈，那十个孩子在天上啊，因为孩子是永远不会死的嘛，将来到天上他就20个啊。所以也是一样加倍。那今天有人问了，那为什么神要叫约伯 在他身上的制作，要让他的孩子无辜的死掉。那我相信这也是很多人都会问的问题。我再说哈，很多的东西没有答案，我们也不见得需要去给他答案。但是呢，我有一件事情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我们神的儿女们看圣徒的死，跟不信的人看死亡是两件事情。不信的人看死亡是结局，是悲惨，是痛苦，是永别。但是对神的儿女们看死亡，死亡不过只是 一扇门，一个关卡，把我们带到更荣耀的地步，把我们带到永恒里面去。所以死亡对圣徒们来说，基督已经借着死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啊，那个释放我们这些一生因为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今天死亡对基督徒来说，圣经上称是他们是睡了，不过睡了一觉起来有更好的，习了地上的劳苦，享受在基督里，在神面前所有的福，所有的恩典。所以今天早走晚走，说老实话没有那么重要。基督徒真正人生 the best part 最好的那一部分是将来这个 是未来，是去见主。那地上在时间里面，神是让我们来经历它，来经营它，来得着它啊，让神的旨意在今生能够在我们身上先潜藏一点天上的滋味啊，能够潜藏跟主同行的滋味，到了天上全都变成眼见啊。所以这七个孩子三个女儿，你不需要为他抱怨啊，神是公义的，神决定有原因，而且我们要从神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好不好？那约伯记要结束了哈，我再花几分钟就好了。我们今天在新约的圣徒，那跟旧约就更不一样。我说过，约伯记是人类历史，不是圣经里面最早的一卷书，是神对人类最早启示的一卷书。所以里面的对话有一些的话绝对不是绝对的真理啊，就是就着当时他们所得到的亮光，他们当时对神所有的认识，他们当时对神可以有的经历里面，他来表达这件事情。但是今天我们放在整本圣经里面看的时候，我们再回头看约伯记，那约伯记的荣耀它的价值就远超过在旧约时代约伯记本身所能给我们看的。今天在那里，约伯一直希望能够见到神，能够见到神，能够当面从神面前得到答案。你说我们今天新约的圣徒，我们需要这么辛苦吗？我们亲近神，神就亲近我们，我们心几时转向神这个怕死就除去，我们可以敞着脸见到神的容脸，我们可以随时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不是来到一个椅子面前，而是来到坐宝座者的面前，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今天我们在新约的里面，基督已经内住了，圣灵在我们里面。今天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得到了一切所有的。所以我们跟旧约的约伯，跟那个时候他所受苦，他在受苦中的经历，他受的熬炼，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新约的人是太有福了。不光是基督在我们里面，圣灵在我们旁边赐给我们够用的恩典帮助我们，而且圣经的启示已经这么清楚，完整的圣经完整的救恩都在这里，我们不像他们需要去摸索，清清楚楚的都在这里。所以我没有时间去细讲了，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读约伯记，在回想约伯记的时候，我要回到我起初所说的不要去当苦难的专家，不要去当苦难分析家啊！看到别人是受苦，就是分析是什么缘故，是受管教，是干嘛？是管教性的，是预防性的，是灾难性的，是一人受苦。不要去分析，为他祷告，希望他能够在主的面前蒙恩，希望他这个苦难对他来说不是白白过去的，希望他真正的经历主的同在，而在主的同在中来经过，也能够真正的得到神的结局。所以我们都要回去了。在未来的未知岁月里面，我们还会有什么苦难，我们没有一个人知道，真的没有一个人知道。求神保守我们，带着一个虔诚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日子。还有多少不知道，但是每一天我们带着虔诚，带着敬畏的心，知道我们的神这么伟大，万有都是他创造的，万有都在他的管理底下，我整个的一生都在他手中，我不需要为明天忧虑，我不需要害怕，我也不需要去质问他。这么伟大的神也是眷顾万物， 田里的野兽，空中的飞鸟，野地的百合，他全都眷顾，更何况我们这些属他的人。而且他的全能不仅仅显在创造的能力上，他最大的能力显在他居然能够改变我们这样子败坏旧造属肉体不顺服的生命身上，这是没有人可以做得到。人怎样不能制服河马，不能制服鳄鱼，人也一样不能制服我于洪杰，也一样不能制服你这个人，只有这位伟大的神他可以。所以让我们都在主的面前把自己交给主，他把眼睛给我们让我们真认识他，他把镜子给我们让我们真认识自己，为的是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走得好，为的是让我们生命长得扎实，为的是让我们在神的面前能够被神来使用。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